白把张三儿沉吟着，他一转身转向赵一刀，他是不是从你那条路上来的？赵一刀微微的点了点头，好像是。白把张三儿看了赵一刀一眼，那他的头怎么不疼呢？赵一刀望了一眼白把张三儿，他就算头疼我也治不了啊。为什么？赵一刀淡淡的说道，他的头啊太大了。此时朱大少已经坐了下来，但还是在不停的擦着汗喘着粗气。他一共也只不过是走了二三十步，但却好像是刚刚翻过七八座大山似的。就那个黑衣人呢，也还是影子般的贴在他身后，是寸步不离，一双鹰爪般的干枯瘦削的手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腰中的那对奇门弧形剑。他深陷的漆黑眼睛里带着种神奇的嘲弄之意，仿佛正在嘲笑着眼前这些人为什么要来白跑这一趟呢？风云客栈的灯笼在风中摇荡，苗烧铁耳上的金环依然在叮当的发响。白马张三似乎觉得有些寒意，他悄悄地将自己敞开的衣襟拉紧了些。赵一刀却在看着桌子上的酒杯沉思，心里仿佛有个很大的难题要他来下决心。没有人说话，因为彼此之间都充满敌意。公孙敬显然很欣赏他们这种敌意，长长的松了口气，微笑的说道，四位从不相识，相必也彼此闻名啊，用不着我再引荐了吧。苗少天看了他一眼，的确用不着。白把张三儿往前迈了半步，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交朋友的。苗少天斜眼盯着他，对，就算本来是朋友，为了这批货也不是朋友了。白把张三冷笑了一声，苗帮主一向是个明白人呢。苗烧天也冷笑了两声，现在人计到齐了，那货呢？公孙敬点了点头，当然有货，只不过怎么样？青龙会做生意一向规规矩矩，讲究的是童叟无欺，现金交易。苗烧天一条大不哥，好，他一拍手，那九个蚂蚁齿发的怪人就已经飘然自黑暗中出现，每个人手里都提着麻袋包裹，分量显然不轻。这时门外又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那虬髯大汉双手高举着一个大铁箱，是一步步走了进来。黑铁般的肌肉一块块的凸起，每一步踩下去，地上就立刻多了个很深的脚印。公孙敬微笑的说道，金环入墙，白马消风，在下一见就知道赤发九杰和金刚力士都已来了。白马张三儿接着话说道，莫忘了还有疾风八刀。赵一刀终于抬起头笑了笑，河东赤发，河西白马，全部财凶势大，太行快刀怎么敢来争锋？这批货咱们兄弟算是放弃了。苗烧天仰面狂笑道，哦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好，赵老大才是明白人。他笑声突然停顿，目光火焰般的盯着朱大少，沉下声音说道，却不知万金堂的少主人 意下如何呢？朱大少的喘息总算已经停止，他正在凝视着自己的手，就好像一个少年在看着他的初恋情人的手一样。可是他还是回答了苗烧天问他的话，不过他的问话却有一些气喘吁吁。
哎，你在问我什么意思？我呀没有意思。哎，我一向很懒得动脑筋。
苗烧田面上已出现怒容。没有意思？没有金子？
有。
带来了多少？
你想看一看？
这里一向讲究的是现金交易。
你已经看过了。
看过了？在哪里啊？
我说出来的就是现金。
苗少天的脸沉了下来。所以你说多少就算多少？
不错。
我如果出十万，你就说十万零一百两。
你果然是个明白人呐。
苗烧天的目光突然移向了那对弧形剑，那九个麻衣赤发贵人已悄悄地展开身形将朱大少包围，朱大少却还是凝视着自己的一双手，好像世上除了这双手外已没有任何值得他看的东西了。突然就听当的一声，金环相击，苗烧天的手已向弧形剑抓了过去。他的出手那是快而准呐、啊！他从未想到还有一双手比他更快，一双肥胖而保养的极好的手。他的手还没有搭到弧形剑，这双手已经突然间将他耳上的金环解了下来。金环相击，又是当的一声，苗烧天凌空翻身退出两丈，黑衣人还是影子般的贴在朱大少身后，是一动也没动。朱大少还是凝视着自己的手，只不过手里赫然多了对金环。白马张三的脸色也变了，赵一刀看着面前的酒杯，突然轻轻地叹了口气。哎，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白马张三看了他一眼。
什么意思？
他就算是头痛我也治不好的。白马张三不禁也轻轻叹了口气，低低的声音说道，
不错，你的头太大了。
公孙敬面上又露出了微笑，缓缓地说道，
各位，既然大家都已带来了现金，现在也不妨去看货了。
苗烧天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瞪着朱大少。朱大少却悠然地说道，
不错，还是先看一看货好啊，也许我还未必肯出价呢。
他将手里的金环扔到了桌子上，掏出了雪白的丝巾，仔仔细细的擦了擦自己的手，才慢慢的站了起来。
请带路。
公孙敬一挥手，请大家随我来。他第一个走向客栈，朱大少慢慢的跟在身后，他又开始喘气了。黑衣人还是寸步不离的跟着他。现在白马张三终于已明白他眼睛里为什么会有那种奇特的嘲弄之色了。他嘲弄的并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因为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在保护着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保护。苗烧天走在最后，手里紧紧地抓着那对金环，手背上的青筋凸起。他本已不该来，却非来不可。 那匹火就像是有种奇怪的吸引力，将他的脚步一步步吸了过去。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肯放弃任何机会的。石阶本来向上，但这时却突然向下沉落，露出条阴暗的地道。在地道的路口，石像般的站着两个人，以后是每隔十几步都有这样的两个人站着，脸色阴沉着，就像是墙上的青石一个样。石墙上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青龙会据说有365处秘密的分坛，这地方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在地道的尽头处还有道很粗的铁栅栏，公孙敬从贴身的腰带里拿出一大串钥匙，用其中的三根打开了门上的三道锁，防守在铁栅栏后的两个人才将这道门拉开。但这道门却还不是最后的一道门。公孙敬面带着微笑，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能到得了这里，这里的守卫并不是很难对付的人，但无论谁到了这里，再想往前走就很难了。
朱大少看了一眼，那为什么呢？
从这里开始到前边的那扇石门之间一共有13道机关埋伏，我可以保证世上能闯过这13道埋伏的人绝不会超过7个。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朱大少闻听此言叹了口气，
哎，幸好我绝不会是这7个人其中之一。
公孙敬笑得更温和又礼貌了。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啊，以后我说不定会来试试的，但呢，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活的还很有趣儿啊，很有趣儿活的。
从铁栅栏到石门其实并不远，但听过公孙敬说的话之后，这段路好像立刻远了10倍，石门更沉重。公孙敬又用3把钥匙开了门，两尺厚的石门里是一间9尺宽的石屋子，屋里阴森而寒冷，仿佛已到了古代帝王陵墓的中心，本来应该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却摆着个巨大的铁箱。打开这铁箱，当然至少还需要3把钥匙，但这3把钥匙还不是最后的3把，因为大铁箱中还有个小铁箱。朱大少又叹了口气，
哎，就凭这种防范之严密，我们也该多出些价钱才是啊。啊，
公孙敬闻听此言微笑道，朱大少确实是个明白人呐。他捧出了那个小铁箱，打开，就在这一打开瞬间，就见公孙敬温和而动人的微笑突然不见了，那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嘴里被人塞了个烂柿子。铁箱里竟是空的，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只有9个字：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石屋中阴森而寒冷，公孙敬却已开始在流汗， 黄豆般大的冷汗一粒一粒从他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朱大少看着他，目光温柔的就像是在看着自己手的时候一样，温声地说道：
你一定知道的。
公孙敬看了他一眼，知道什么？
知道是谁在谢你。
公孙敬双拳紧握，突然转身冲了出去。
朱大少叹了口气，低低的声音说：
哎，看来他的确是个好人，只可惜好人据说都活不长的。
假如世上真的只有七个人能闯过这十三道埋伏，是哪七个人呢？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绝无疑问的，无论你怎么算，他都必定是这七人中的其中之一。这个人是谁？
白玉京。白玉京并不在天上，在马上。他的马鞍已经很陈旧，他的靴子和剑鞘同样陈旧，但他的衣服却是崭新的。剑鞘轻敲着马鞍，春风吹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很舒服，很愉快。旧马鞍坐着舒服，旧靴子穿着舒服，旧剑鞘绝不会损伤他的剑锋，新衣服也总是令他觉得精神抖擞，精力充沛。但令他愉快的却还不是这些，而是那双眼睛。眼前一辆大车里有双很迷人的眼睛，总是在偷偷地瞟着他。他已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双眼睛，他记得第一次看见这双眼睛是在一个小镇上的客栈里。他走进客栈，他刚刚走出去，他撞上了他。他的微笑中充满了羞涩和歉意，脸红的就像是雨天的晚霞。他却希望他再撞他一次，因为他实在是个很迷人的美女，他却并不是个道貌岸然的君子。第二次看见他是在一家饭馆里，他喝到了第三杯酒的时候，他就进来了。看见他，他低下了头，微微一笑，笑容中还是充满了羞涩和歉意。这次他也笑了，因为他知道他若撞到别的人，就不会一笑再笑的。他也知道自己并不是个很讨厌的男人，对这点他一向很有信心，所以他虽然先走，却并没有急着赶路。现在他的马车果然已赶上了他，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也好，无意岂不更有趣？他本是个浪子，本喜欢流浪，在路上他曾结识过各式各样的人，那其中有叱咤关外的红胡子，也有驰骋在大沙漠上的铁骑兵，有瞪眼杀人的绿林好汉，也有意气风发的江湖少年。在流浪中，他的马鞍和剑鞘渐渐陈旧，胡子也渐渐僵硬，但他的生活却永远是新鲜而生动的。他从来预料不到在下一阶段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会遇到那些什么样的人呢？风渐冷，缠绵的春雨突然从春云中洒了下来，打湿了他的春衫。前面的马车停了下来，白玉京走了过去。他发现呢，车帘已卷起，那双迷人的眼睛正在凝视着他。迷人的眼睛，羞涩的笑容，瓜子形的脸上不施脂粉，一身衣衫却艳如紫霞。他指了指纤薄的双脚， 又指了指白玉京身上刚被打湿的衣衫，他的纤手如春葱。白玉京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车厢。女子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车门已开了。车厢里舒服而干燥，车垫上的缎子光滑的就像她的皮肤一样。白玉京下了马，跨入了车厢。雨下的缠绵而亲密，而且下的正是时候。在春天里，老天爷仿佛总是喜欢安排一些奇妙的事儿，让一些奇妙的人在偶然中相聚。既没有丝毫勉强，也没有多余的语言，他仿佛天生就应该认得这个人，仿佛天生就应该坐在这车厢里。白玉京正想用衣袖擦干脸上的雨水，女子却递给他一块软红丝巾。白玉京凝视着他，女子却垂下头去弄衣角。
谢谢你。
啊，不客气。
我姓白，我叫白玉京。